这二十二种业处都可以证得禅满。是哪二十二种呢？第一是十遍，十种遍分别是地遍、水遍、火遍、空空遍、风遍、青遍、黄遍、红遍、白遍、光明遍以及见地虚空遍，这十种遍。还有十种不净，比如说总障想、心理想、从浪想、浪想所想，一共有十种是不净相，也就是俗称不净观的。这十种不净相本身也就是产生业处所专注所起到的相。还有另外一种呢，在清净道论里面称为十种随念的其中一种，称为生字念。嘎呀嘎的设定生字念也就是三十二正分。这种业处呢也必须得有相，相是三十二正分的相。还有另外一种是安那般那念，或者称为入出心念的，它也必须得有相。那在四十种业处当中，有三十种业处可以证得禅满。哪三十种呢？还有，对，答对。对，就是如果说在四十种业处当中，三十种是可以证得禅满的，其中这二十二种再加上四种放住或者四种无量心、慈悲喜舍，再加上四种无色地，因此有三十种业处可以证得禅满，而其余的十种只能够达到净行地而已。在这三十种业处当中，十种不净跟三字念只能够达到初禅，而慈悲喜舍三种无量心可以达到第三禅，此无量心不可禅只能够达到第四禅，而地遍、水遍、火遍、风遍等十种遍以及安那般那可以达到第四禅，色界的第四禅，而四种无色依次可以达到四种无色界定，它们分别是空无边处定、实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和非想非非想处定，这些也称为禅定或禅那。因此俗称的四禅八定，就是四种无色界禅再加上四种色界禅那再加上四种无色界定，所以称为四禅八定。如果要修习安那般那证得禅那，尼米塔是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刚才所提到的二十二种业处当中，他们禅那心的所言就是相。比如说如果要修行不净，他必须得起不净相，起这种不净相而达到禅那。如果要修行三十二乘分，比如说修行白骨，修行白骨想阿七改三样，他必须得有很清晰的白骨相才能够入禅那，因为白骨相是禅那心的所言。如果要修地遍，那么他必须得起地遍的变相，然后起到地遍的变相之后，然后速速的作于地遍的变相，使它变成四相，然后再以地遍的变相成为他禅那心的所言。无论这种禅那心是初禅、第二禅、第三禅或者第四禅，同样的，如果修安那般那念的话，也是他必须得成就安那般那念的四相。或者说如果有些人在修习安那般那，他们并没有讲到禅相，并没有讲到四相， 他们同样也可以去安那巴那，但是呢是不能够真的禅那的，他们只是在专注呼吸而已。佛陀在大乘佛经里面教导的至于有安那巴那的部分呢，是以证的第四禅为主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接下去讲经文的时候就很容易知道，虽然说在经文里面没有直接提到在安那巴那部分，但是在之后呢，大乘佛经里面也有提到四种禅那，提到世间的四种禅那，有没有啊？大乘佛经里面有没有讲到四种世界禅那呢？有还是没有？大家看过这部经没有？啊？有还是没有？不知道。如果我们翻开《大乘佛经》的最后那一部分，再往前，就是法念处里面最后一种念处是四圣地。四圣地里面的道圣地，最后一种是正地。而佛陀说正地是什么？什么是八圣道里面的正定呢？就是这四种禅啊。所以在注解里面很明确的讲到，佛陀在讲这一部分的时候呢，他就以修行止禅达到第四禅的。那么一位禅修者如何修行安那巴那念一直达到第四禅呢？我们在上一次讲到了，当禅修者在专注自己的呼吸的时候，慢慢他就体验到他的呼吸越来越微细，他的心越来越平静。那无论是在入初期的阶段，或者在长短期的阶段，或者在全息的阶段，或者在微细的阶段，禅修者都有可能体验到光。刚开始的时候，光是比较朦胧的。然而，我们也必须得知道，在修安那巴那的时候，光的感相是不同的。不能够说一位禅修者在禅坐的过程中看到的光就叫做禅相，禅相不等于光。那光是什么？禅相是什么？当禅修者在专注呼吸的时候，很可能随着定力的提升，他会感觉到好像额头处或者眼前或者脸的前面或者鼻孔的上端会有朦朦胧胧的光。这种光随着他的心越来越平静，这些光会越来越强烈。因此呢，很多禅修者就怀疑，到底是不是现在正坐在太阳底下呢？还是说现在正开着灯呢？甚至有些禅修者在晚上禅修的时候，他们感觉现在属于开灯了，然而当他稍微打开眼睛的时候，外面是漆黑一团的，然后一闭上眼睛，他会发现到他的眼前很亮。这些其实都是属于光，而不是禅相。很多禅修者都可以在随着定力提升的时候，他会感觉到，会经验到这种现象。然而在这个时候呢，他不应当去注意光，因为光不是修行安那巴那的作用，他只应持续的注意在呼吸上，而不应当去离开光。如果当他去注意光的话呢，那么不久光会不见，会消失，而且他的定力会掉。他持续的专注在鼻头的呼吸上，慢慢的他会觉得光会越来越强，而且越来越贴近他的鼻头。有时候他会感觉到在鼻头面前一片的，有时候会感觉到在这边，有时候会消失。 在这个时候呢，他也不应当太过快去注意光，而应当持续的专注呼吸，甚至有时候光会对他造成干扰，他会感觉到光太刺眼了，刺眼到他的心有时候会给光吸引住，这个时候也应当注意不要去理光，只是持续的保持心念在呼吸上就可以了。当他这样持续的专注在呼吸上的时候，慢慢的他会发现到光已经贴近鼻头了，而随着定力的提升，他会发现到他的呼吸已经变成了光，而光本身就是从呼吸这边呼出来的。那唯有在这个时候，我们说出现在鼻头里的这一带的光才叫做成像，或者说是由他的呼吸所转变成的才称为成像。而之前的那些叫光，光不是修习安乐般那里眼睛当专注的对象，而成像才是。那光是怎么样来的呢？如果学过阿毗达摩的禅修者就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在我们人一生当中，除了觉生心不会产生心生色之外，其他的心都其他心都有可能依照意门所产生的心都有可能产生心生色法。如果我们人升起的是善心，它所产生的心生色法会更强，包括有分心也能够产生光。这些光里面它是由许许多多色际组成的，这些色际里面都有一种称为颜色的究竟色法，光是从这颜色里面所组成的。如果当一个人他的定力越强，那么由这种定力的心所产生的心生色法也是越强的，而心生色法里面的石的火界又会产生新一代的石界生色，而石界生色里面的颜色也是很亮的。因此呢，随着一个人的禅定，一个人定力越来越强，那么他会体验到越来越强的光。然而光有可能笼罩着身体，乃至到散播在体外。比如说我们的佛陀，我们的佛陀他的光就非常强，由佛陀，因为佛陀的心是非常殊胜的，所以佛陀的心很强，而由这种非常强的心所产生的心生色也是非常强的。这心生色里面的光也是很强，而且呢，在心生色里面的识别生色所产生的，就是火界产生的识别生色也是很强的，所以这种光可以照射放射到很远的地方。这些光都是属于色法，但是它是一种心而产生，这是很强的心产生的。同样的，当一位禅修者随着定力的提升，他可以体验到各种各样的光。刚开始的时候，光有可能是有些颜色，比如说红色啊、黄色啊、蓝色啊、紫色啊、白色啊等等。但是呢，我们知道这种光是一种自然现象，如果你的定力提升，你的心加强，光是自然的。然而我们还必须注意，光不是我们禅修应当注意的对象。在这个时候，有些禅修者如果没有人指导，或者他们缺乏经论的基础，很容易就在这个时候会栽跟斗，会走向歧途。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定力已经培育到一定的程度，而他会经历一些光，或者说会看到一些景象。如果他认为这些景象是一种境界，那他这样的心念一升起，由于他的定力已经提升到某一定程度，结果渐渐就非常多的那些境界出来。如果他再加上认为这个是境界，心里去追，然后呢，这些境界会层出不穷，会 演出一些非常舒适的、很舒胜的，大家可能看到山河大地，或者说他感觉到自己飞向天空等等。甚至有些人在这个时候，他尝试控制自己的心，或者训练自己的心，他会感觉到自己可以飞，他可以去到他自己想去的地方，甚至有所谓的神游，或者说所谓的灵魂出窍，在这个阶段，他都可以训练出来。然而，这些都是由心想而生，一不注意，他就以为自己参加不起。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本来他应当在精力提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继续应当按照正确的途径去训练，然而他走向了歪路。这种已经培育出来的精力就成为他的动力，随着他的训练，训练爬到哪里，这种动力跟着哪里。而他持续的这样训练训练的话，他的精力也会越来越强，只不过变成了邪定。最后他可能会发现他心想事成，他想要什么就什么，乃至他就感应到某一些外界的非人、一些邪灵等等，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然而一般这样来说，我们会不断的提醒那些产生者，一见到什么境界，一见到什么形象，我们就会毫不犹豫的说你不要去注意它，反而会有心，因为这个是心的自然现象。一旦你的心平静下来的时候，由于心一直以来都是蠢蠢欲动的，就像抓火一样的，这个时候你的心被很平静的引导去专注一个所缘，但是那种心里面内心的欲望它经常蠢蠢欲动，一旦它找到了缺口，它就会变成一些现象，然后如果你去专注它，在静谧的制度之下，就很多经典你会感觉到好像它是自然来的，其实没有作用是不可能有这些现象出现的。在这个时候呢，他不要去关注光，更不要去迷着那些境界。北方不是有一句话叫什么佛来佛长的，魔来魔长的，就是在这个阶段不要着急，不要着想，只是专注在呼吸。所以唯有当他的呼吸已经变成了光，光变成了呼吸，这个时候呢，只是在这边，那至少他的心还必须非常稳固的专注在这个地方。如果光这个时候不见，或者远离鼻孔这一端，不要去理它，持续回到呼吸上。如果当光出现在这边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它才练习把心专注在光上。刚开始的时候，他会发现这边的光是比较朦胧的，或者说是变白色的，就是像烟啊、像雾一样。这个时候呢，我们通常称为取相，但是它已经不同于刚才所描述的光，它已经是属于产相，只是还没有成熟，叫做取相，不感的。在取相的时候，它应当练习把心持续的专注在成像上。如果成像由于定力还没有稳固，所以还会不见。不见的时候，它回到呼吸上。当呼吸又变成光的时候，它就持续的放在成像上。这样的，慢慢的，它会发现到，在这里出现的成像会越来越亮，越来越明亮，越来越晃耀。随着它的定力提升，它也可以更久的专注在这里的成像。它可以专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乃至两个小时。随着他专注的时间加长，那么他会发现他的产像也越来越亮，最后变得非常明亮、非常光亮，乃至到清澈。这个时候，我们就称为四相不不第八个名的四相，跟起相的阶段都是因人而异的。在七心道路里面就说得很清楚，有些人感觉到像摩尼珠，有些人感觉到像晨星，有些人感觉到像圆圈，有些人感觉到好像蜘蛛网，有的人感觉好像云， 有些人可能感觉到好像车轮等等因缘而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必须得知道这些常相还是由于心想而生，它是心的影像。为什么呢？明明大是什么意思？就是相嘛，对啊，是标记嘛，只不过它是定力的标记。而且呢，我们也必须得知道这里的相它是依色法生，呼吸是不是属于色法？同时我们再想一想呢，我们说修地变、修火变、修水变、修风变，这些地水火风这些其实还是基于色法来修的，是不是？青黄赤白光明这些还是基于色法，因为基于色法为所缘，色法的概念为所缘，所以可以证得世界的刹那。而且在这个时候，随着定力的提升，可能有些禅修者会体验到很清安，非常喜乐，然后他的心可能会染着这些喜乐，或者他会去享受这样的喜乐，这样的清安。当他的心去享受清安，或者说去体验这些喜乐的时候，他已经偏离了那般若面的所缘了。为什么呢？因为修阿那般若念，如果想要入禅的话，他必须持续的把心专注于禅相。如果他的心跑去感受身体的清安、心的清安、心的喜乐，这个时候他又走偏了。如果一个人始终都享受由于心平静而得来那种清安，他在那边做一辈子都不可能入定。都不可能得安止定，为什么呢？因为受了是属于究竟法，如果专注于究竟法是不能够得禅那的，而且受是属于明法，是不是？因为如果专注明法的话，他同样他不能够得到世界的禅那，必须得专注于基于色法的概念才能够证得禅那。所以我们分析所有的三十种业处，这三十种业处它都是基于除了四种无世界之外，四种无世界境之外，其他的二十六种都是基于色法的概念起这样的所缘，起这样的对象才能够证得禅那的。所以我们必须得分清楚所缘，就是禅那的所缘，本来四十种业处都是所缘，就是我们修定的目标。修定一目标分为四十种，而这四十种它还是有区别的。比如说修寂止随念，就是起涅槃的殊胜微妙为对象来修定，它只能够达到寂止定，不能够入禅。为什么呢？因为涅槃是究竟法，是殊胜，是胜利法，它不是概念，所以起涅槃为所缘，不能够证得禅那。这个禅那是世间的，它只能证得究竟定。比如说修佛随念，为什么修佛随念不能证得禅那呢？只能够证得究竟定呢？因为佛陀的功德、佛陀的戒啊、定啊、慧啊、解脱、解脱功德啊等等这些解脱之戒呢，这些都是属于胜利法，不是概念法，所以起佛随起佛陀的功德为对象，只能证得进行定，那不能证得安止定。所以这个我们必须得了解，这样的话才不会瞎摸，才不会走弯路。当他禅相出现了，而且禅相随着他的定力提升越来越明亮、越来越晃亮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不应当时时出来检查我现在到底是不是在专注呼吸，我现在是不是专注禅相，我的心有没有喜乐，有没有清安，他不应当检查。如果他处处这样出来检查的话，他的定力会退。在这个阶段，他只应当练习心持续不断的专注于禅相。如果他可以持续的专注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那么很有可能他将能够证得安止，就是证得色界的初禅。 那怎么样来衡量一个人是否就有出场呢？在刚开始的时候呢，不应当很快的叫他去检查，而应当叫他先把自己的地理先培育稳定，把自己的基础打好。如果每一座他都可以连续的专注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那么就让他持续的这样专注。等几天之后，比如说至少三天之后，那么可以叫他去查有分。其实这里的有分是一个借助的名词，这不是真正的有分的，也是说在心所一处里面所产生的有分，它是像镜子一样，它能够把所有的那些影像都引在那边。比如说当我们看一棵树的时候，那么树的影像会出现在我们的眼门，跟出现在我们的有分里面。然而如果没有定力的话，我们看不到自己有分。如果有定力的话，借助刹那之光、智慧之光，可以清楚看到有分的影像。为什么呢？因为刹那心是属于哪一种意，哪一种心的过程心呢？是属于意门心的过程心。对，我们现在举一个更浅显的例子，当我们碰到地板的时候，用什么碰？如果我们的身体碰到地板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地板的是属于什么石呢？是属于身石，是不是？眼石、耳石、鼻石、舌石、身石的身石。那身石是依什么而生的？对，是不是在身体里面？是不是？我们眼睛能够看东西，能够看到颜色，所以能够看到颜色的是眼石。眼石依什么而生？对，依眼而生，是不是？如果明确的在境界的时候，依阿毗达摩来说是依眼睛而生，因为眼睛是眼石的依处。同样的，一切的意门心动过程性是依什么而生？依心动，心所依处而生。是，所以当我们要检查身子的时候，我们从身的一处里面去检查，在身体；我们要检查眼石的时候，在眼睛这里检查，在那里辨识。辨识耳石的时候，我们应当从耳朵里面去辨识。同样，我们辨识意识的时候，应当从心所一处那边去辨识。禅那心是属于意识心的过程心，所以我们辨识的时候，我们是在心的过程。在心所一处那里坚持。因此有些人认为说，我在打坐的时候，我感觉到有形色喜乐一点点，那就叫出场，哪里有那么便宜。我们可以说，假如一个人在禅修，他专注自己的呼吸，只要他的心很平静的专注呼吸，然后你教他去感受有没有喜，他说有，有没有色有，有没有喜有，有没有乐，有没有也有，有没有疑义也有，靠感觉的不一定准确。唯有真正的从心所一处那边辨识来的禅知，那个才是清清楚楚的，有跟没有很清楚。如果可以在心所一处，在有分这个地方辨识到无常知，那么我们才可以确定他有可能真的出禅。在坚持的时候还有很多技巧跟方法，这个呢就在等大家如果真的有机会真的出禅的时候呢，那么你就很清楚它是怎么一回事了。那出禅的感觉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可以看《大念处经》里面说到镇定的那一部分，大家手头那一份，在几乎是最后那里，就讲到了诸比丘什么是镇定呢？诸比丘以此，比丘以离诸利，以离不善法。这里的诸利是指干妈强大，是对于这些意乐目标。对于颜色、声、香、味、触、 这些的依乐依望。不善法，这里的不善法，大部分那什么是指五盖，通常必须得有五盖，有形有色，通常有五种禅知。第一种禅知是行，行是什么？是心投入，把心投入禅相，这个叫行。什么叫色呢？是心持续的保持维持在禅相上，这个叫做色。离生喜乐，什么是离生喜乐？由于他已经离了五盖，由于已经离了欲界的很粗的不善法，和升起了新的喜喜乐，所以称为离生喜乐，具足初禅而住。所以在经典里面就是这样讲到对于初禅的定义。如果一位禅学者已经有了初禅，那他必须得再练习初禅的五种自在。五种自在分别是转向自在、入定自在、住定自在、出定自在以及醒察自在。什么是转向自在呢？转向自在跟醒察自在是几乎是同义词，就是说他想要把心转向五禅知，可以很快的转向五禅知；他想要察五禅知，可以很快的察到五禅知，这个叫做转向自在、醒察自在。什么叫做入定自在呢？他想要在什么时候入定，他就可以入定。什么叫住定自在呢？他想要入定多久，他就可以把心完全的投入禅相，然后住于定中。什么是出定自在呢？他想要在什么时候出定，那么他可以在预定的时间就出定。所以有了初禅的禅学者必须得在训练这五种自在，唯有训练这五种自在之后，他才可以继续的练习进入第二禅。而不应当稍微有了定力，稍微正常的出禅就急急忙忙上第二禅，这样的话就会像佛陀在生智部里面讲的那种愚蠢的母山牛一样。也就是说我们说先要踏第一步，然后才跨第二步，一定要稳。进入第二禅呢，它可以显示出禅是非常接近于敌对的意界以及五盖的，而且呢在初禅里面有形跟色的搅动，所以它是很低劣的，它不如第二禅那么殊胜。然后它在决定舍弃形跟色这两种禅知，然后进入只有喜乐一境性的第二禅。如果它可以进入第二禅之后，那么就像在经典里面描述的，形色俱止，内洁净，心专性，无形无色，定生喜乐，具足第二禅而住。形色俱止，因为初禅的时候有形跟色，在这个时候它已经死掉了，也就是这个时候形跟色两种心所已经没有了。内洁净，他的内心已经非常宁静，非常平静。心专一性，也就是心的一定性，在这个时候显得特别明显。无形无色，由于之前已经把形色两种禅知已经死掉了，所以定生喜乐。由于没有形色这两种禅知的搅动，两个心所的搅动，这个时候它的定力已经达到更高的一个层次了，所以升起的那种喜与乐是很明显的，而且一定性也是很明显的。因此第二禅有三个禅知，就是喜乐一定性，所以记住第二禅的住。如果一位禅学者能够达到第二禅，他必须得再继续练习第二禅的五自在。练习了第二禅的五自在之后呢， มีดังใจเสด็จที่อยู่ที่สามฐานที่อยู่ที่สามฐานทางที่จะเข้าสู่第二禅从第二禅出定之后再醒知第二禅还是接近于敌对的初禅而且第三禅 第二禅有那种醒的搅动因此它是很低劣它不如只有乐于静静的第三禅那么殊胜于是他就决定说我要把喜禅之死掉要进入更加寂静更加殊胜第三禅如果他可以证得了第三禅那么就犹如佛陀讲述的一样离喜住于舍念以正知以身受乐正如圣子们所说的舍纪念乐住记住第三禅而住这个时候喜禅之或者喜心所已经离了他的心注意平静记住念以正知这个时候他的身这里的身是名身就是他的心已经受了殊胜的乐正如圣子们所说的是就是他的心平等正念非常强而且注意快乐记住第三禅之住第三禅是最乐的从在乐受当中啊在世间的乐受当中第三禅的乐受是最殊胜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三禅的乐受连喜禅连喜心所都没有那种乐是等于说很有渗透性的就好像一个遭到夏天的热闹炎热的热闹的人完全的把整个身体泡在一个非常清凉的山顶里面的一个泉水那么样而且呢是性心凉的透心凉的那一种乐这种乐它没有加入的喜的那种角度而只是那种非常有渗透性的那种乐这是第三禅如果我能够证得了第三禅之后呢他必须得练习第三禅的五种自在练习了五自在之后呢他必须得再继续修第四禅修第四禅之前他必须得彻底的先入初禅第二禅第三禅从第三禅出定之后呢他要醒思第三禅的缺点因为第三禅还有乐所以乐跟喜是很相近的它接近敌对的喜而且第三禅还有乐所以它不如第四禅的舍就是中舍那么平静那么寂静因此他决定要舍弃乐而进入只有舍以一定性的第四禅当他舍弃了乐受而变换了舍受之后他可以证得第四禅如果他可以证得第四禅那么就正如佛陀所说的此断乐以此断苦先前的喜忧已灭没不苦不乐此念清净具足第四禅而住这里此断乐就是第三禅的乐跟之前的乐此断苦这里的苦是早在之前已经舍掉以及先前的喜这里的喜是第二禅之前的喜跟忧就是在意见的忧早已经逆末了早已经在第四禅的时候已经没有了不苦不乐不乐舍念清净他记住了舍当时他的受是舍的念他正念非常清净和清净这个时候只有两种禅知就是舍禅知以及一境性记住第四禅知因此我们把这四种禅那呢把初禅称为离生喜乐把第二禅 称为定生息的，把第三禅称为离行妙乐，把第四禅称为舍念清净。所以如果一位禅修者他可以依次的证得这四种世界禅那的话，那么他就将能够体验到佛陀所讲的什么叫离生息的，什么叫定生息的，什么叫离行妙乐，以及什么叫做舍念清净。在经文里面说，就是说这就称为正定，三摩三摩地。如果一位禅修者可以依次的依照安那般那这种业处和修行，他可以次第的证得色界的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那么我们再回来看经文。经文讲到，诸比丘犹如熟练的鹿乳匠或鹿乳匠的解读，在长转时了知我在长转，在短转时了知我在短转。诸比丘同样的，比丘入机长时了知我入机长，出机长时了知我出机长，入机短时了知我入机短，出机短时了知我出机短。他学我将觉知前身而入息，他觉我将觉知前身而出息，他觉我将平静身形而入息，他觉我将平静身形而出息。到了第四禅的时候，呼吸将完全的停止，因此这个时候他就真正的达到了他觉我将平静身形。在经文讲到这里，在注解里面就讲到，如是此比丘依照入息常时了知我入息常，一直到平静身形的入息的初息的修行，而以入初息的四相四谛的升起的四种世界的禅那，当他从禅那出定之后，他起入初息或禅相，然后再转修比巴桑那。所以我们必须得知道，在经文讲到这里，就大念初心讲到这里是属于证得色界第四禅的方法。接下来那一段经文开始就佛陀教导那些禅修者，如果已经证得了禅那，依照他那般那念，依照入初心念证得禅那之后，应当如何再转修观，再皈依观者。在转修观的时候有两条路，有两种方法可以转修。以安那般那禅那为基础而修习观业处，就是巴桑那、伽玛禅那，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就是入初息行止以及禅那行止。那应当如何转修观呢？第一种是称为入初息行止的。入初息行止，在他进入了世界的第四禅之后，初定，初定之后呢，他就讲我的入初心是依止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呼吸必须得有个依止，而不可能凭空在半空中有个呼吸，是不是？就是他的呼吸到底是依什么生而存在，这时候他就知道依止依处。什么是依处呢？业生生就是依处。我们在前一节课的时候讲到了生，佛陀教导这部经，生有三种生，第一种是呼吸生，第二种是所生生，第三种是名生。呼吸是依照这个所生生、业生生的而生的。什么是业生生呢？四大与四大所造就是业生生，也就是我们这个色身，呼吸是依照我们这个色身而生的。所以他就在这个基础上，在辨识身体的四大与四大所造，他就对这个身体修行事业处。他如此拔起的色，依照依次观照这个所生生 它由四类的色法所组成啊，四类呢，夜生色、心生色、世界生色以及识生色。然后它次第在分析夜生色里面有多少种色法，心生色有多少种色法，世界生有多少种色法，识生色有多少种色法。它依次依照次第的修行色业处之后呢，它在以彼所缘中观照触受想思识五种为名，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在观照他的心其所缘的时候，心所产生这个时候会有触受想思等这些心所根识，然后再次第的修习明业处。修习明业处他如此拔起名色之后呢，再寻找他们的因，就是再去追寻，因为名色法，名色法有存在，有产生，必定会有它的因，因此它在就是缘起。当他一直追寻名色法之因的时候，他将见到无名、爱喜等缘起法。之间的禅修方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在佛学院上课的时候已经比较详细的讲到了，而且呢在我们上一次禅修营的时候也稍微简略的讲，所以因此在这里不再讲讲。也就是说他设立了在修行事业处、名业处跟修行缘起。当他修行缘起法的时候，他将能够了知这些只是缘以及缘生法而已。缘是什么？缘是因。缘生法是什么？缘生法是果。什么是缘呢？能够造成我们今生是一堆古印的过去的因，就是缘。过去的因是什么？是无名、爱、喜、行、以、业、有。这些由于过去造作了无名、爱、喜，过去所造作的行、以、业，所以当业果成熟，因缘具足，它使我们投生为今生的人。那所以人就是什么呢？人只是一堆衍生法，由因缘而生的一堆行法。在十二支缘起里面，它分别是识、名色、六处、触、受，然后下面的已经是属于新的烦恼了。对，由于他已经拔起了缘以及衍生法，而且他见到了所谓的缘就是过去的因，过去式也只是一对名色法而已，是不是？今生也只是一对名色法而已。他并没有发现在过去今生有所谓称为人的、称为有情的，只是一堆一宿生灭的名色法而已，只是一堆无印而已。过去也是一堆无印，今生也是一堆无印，没有所谓的人，没有所谓的我，没有所谓的男人、女人、友情、众生，从而他超越了疑惑，这个就是他达到了度与清净的阶段。然后呢，他再继续观照名色法以及因的无常、苦、无我三相，令他的观是次第的增长，乃至证悟阿拉汉果。这就是一位入初期行者证悟阿拉汉的初迷之门。在这里就很明确的讲到，我们依教安那班那，究竟安那班那在证的禅那之后，应当如何转修观和提升我们的观慧，修比巴萨那，以解到我们完全的断除烦恼。然后还有第二条路，第二种方法，就是禅那行止的方法。刚才说的是入初期行止的方法，它是依教天。观照色法，因为我们的呼吸里面有很多的色法，然后他听到，因为呼吸依照这所依身，这个身也是色法，呼吸也是色法，然后他就从变成色法开始，先修色法，再修明法。现在我们将讲第二种禅那行者，他是先修明法，再修色法。他是怎么样的修行呢？禅那行者业 亦如此思维，这些常知是依止什么呢？因为在禅修者修每一种禅那之后，他都必须得查禅知，是不是？他已经查能够懂得如何查禅知，那当他要转修观的时候，他就不能够只是把心转向于查禅知了。这个时候，他必须思维这些禅知到底它是依止什么呢？他会发现，他也是依止依处。业生生就称为依处，而禅知称为明，就称为明法；业生生称为色法。然后他就在次第的变合，在禅知里面的不用禅知，行色喜乐已经性出场的时候，然后呢依教这种禅知，在依次的变合出场的三十四种明法，就是一个心再加上三十三个心所。他这样变合之后呢，他在变合，因为禅那还必须得有个守一生，他现在还是属于一个人嘛，所以禅那心不能够离开色法独成，是不是？不能够说这个禅那心就到处飘，不是的，还必须得有守一生。这个色生就是他禅那心的一处，然后他再回来变成这个业生生。业生生有四种色法，分别是业生色、心生色、识觉生色跟识生色。他依次的在以变成禅那的明法为名，变成这个业生生为色法。他如此差别名色法之后呢，再寻找他们的因，再往过去生推。当他见到了无名爱起的原相之后呢，他了知这些只是缘以及缘生法而已，除了缘跟缘生法之外，没有所谓的有情、所谓的人、所谓的我。从而他超越了疑惑，也就是说他达到了度与清净，他修习缘起达到了度与清净之后呢，他再继续关照名色法及因的无常苦我，而令其观的次第的增长，乃至达到阿拉汉。这就是一位禅那行者证悟阿拉汉的出离之门。那当一位禅修者在修行阿那般那次第的证得了色界的四种禅那之后呢，他不应当满足于禅那。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禅那只是我们培育定力的一种方便，他的目标必须得是慧，因为依定而发慧。慧的静音是什么？是定。什么是静音？直觉的眼睛，是不是？所以当一位禅修者拥有了强而有力的定力之后呢，他必须得再继续修观培育慧。唯有培育慧，观照诸行法的无常苦无我，才有可能证悟圣道与圣果，才有可能断除烦恼。所以佛陀在这里教导，虽然在这部经里面教导是修习阿那般那，但是在达到了世界第四层之后呢，还必须得继续再修观。所以我们看佛陀只是开始阿那般那这个部分，其实已经讲述了如何一个禅修者从他来到了僧阿兰若，来到四下，来到了空前处，然后次第的培育定力，然后再转修观，一直到断除烦恼，证悟阿兰若。那下面还有一段是讲佛陀教导禅修者应当如何修观的，那我们在后天晚上再一起来学习了。我们今天晚上就一起学习到这里。好，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回向：一玛耶，达玛木达玛，巴提巴提亚，布当布杰伊，一玛耶，达玛木达玛。Amen. ติยา
ธรรมัง
ปูเจยิ
ธ
ิมายะ
ธรร
มานุธรรมะปฏิบัติยาสังฆังปูเจยิ
อ
ันดาหิมายะปฏิบัติยาจาติจารมารณังคาปริมุติสามิ以此法随法行，我礼敬佛。以此法随法行，我礼敬法。以此法随法行，我礼敬僧。确实以此而行，我将解脱生老死。อิตังมุปุญญังอาสวะขยะวะหังโหตุอิตังมุปุญญังวิปานัสสะปัจเจโยโหตุมามะปุญญาภาคังสัตตาสัตตานังปาเจนิเตสะเปในสมังมุญญาปะกังนะปันตุเยี่ยงโอ此功德导向诸漏尽เยี่ยงโอ此功德为证涅槃缘佛此功德分，回向诸有情，愿一切有情，同得功德分。